弟兄姐妹们好，
好，
好，再次看见大家，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哈。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们，在祷告的里面纪念你们，愿主相信主也大大的赐福给你们哈。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故事呢，在耶稣在迦拿的婚宴里面变水为酒，也是很熟悉的哈。但是呢，我们常常就读过去，实际上这段的经文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属灵的原则啊，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啊。好吧，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三节哈，一到三节，这边讲到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头三节短短的就把这一个事情的时间、地点和主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交代清楚了啊。时间是第三日，不知道呢是一个礼拜里面的第几日。犹太人呢，他的童女或者说处女，他们结婚的时间呢是礼拜三，但是寡妇再婚的话呢就是礼拜四。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就是第三日。地点呢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迦拿呢是在耶稣的家乡拿撒勒以北大概八里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城啊，相距不远，很平凡的小城。但是实际上耶稣在这个小城里面行了两件的神迹，一个是今天这里的经文变水为酒，再一个呢就是接下去第二个神迹，他医治大臣的儿子啊。你看小地方，平凡的地方也能够，神也能在这里做大事啊。主要的人物呢，我们看见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们。当然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个佣人啊，还会看到这个新郎啊，啊，管筵席的等等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在迦拿的这个婚宴的里面，正在兴高采烈，正在进行这个婚宴的时候呢，突然呢发现酒用尽了，酒没有了啊。犹太人的婚宴是这样的啊，这个迎新娘的队伍呢，从这个新郎的家他们出发，浩浩荡荡来到新娘的家啊，迎娶的新娘呢，那又浩浩荡荡的沿着这个那个时候中东很狭窄的街道啊，又走回到这个南方的这个新郎的父亲的家这个地方啊，沿路都让人能够看见。然后呢，新郎和新娘他们穿着打扮的像国王和皇后，坐在一个搭起来的台子的上面，也搭起来的棚子啊，他们在里面像国王和皇后一样接受众亲友的祝福啊。然后呢，他们摆设筵席呢，要吃喝快乐七天的时间啊，七天的时间。所以这个助兴的酒呢是不可以少的啊，这个是助兴用的。那如果酒没有了呢，酒没有预备足够呢，对于这个新郎和新娘呢，这是很大的耻辱。过了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大家还会说，哎，谁谁谁结婚的时候，那个酒都在喝完了，哎，那这个真是非常掉，这个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好，非常尴尬，非常严重的局面。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好像正在兴高采烈的进行的当中，可是突然，我们发现我们的酒用尽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好像你要来美国的时候，哇，兴高采烈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哎，心里面憧憬着将来的未来啊，美好的未来。可是来到这个领事馆，拒签，你的酒好像用尽了。你正在公司里面上班，哎呀，真是很高兴，拿了很多的工资啊，又在办身份、办绿卡。礼拜一去上班，公司说大家开一个会，10点钟开会，我们公司宣布裁员。你好像也觉得你的酒用尽了，正当你的事业蒸蒸日上、大展宏图的时候，医生的秘书打个电话给你说：“某某先生、某某小姐，你的身体查出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正当你自己经营的一个公司事事顺遂，好像春风得意一样啊，春风得意马蹄疾，有没有？一日看遍长安花，哎呀，真的是很得意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你的一个至亲的朋友或是你的亲人，他离开了人世。这就是我们人生中好像酒 应尽的时候。正当我们好像兴高采烈，像这个迦南的婚宴一样，哎呀，正在大家很高兴很开心的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他们发现酒用尽了。这个神迹哈，很像是一个钻石，钻石呢有很多的侧面，你这样看那样看都非常的美丽，这个故事非常的美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从一个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看这个神迹里面有几个主要的人物。我们看在这个神迹里面这几个主要的人物，我们从他的身上，从他们的身上来学得那个属灵的原则。好，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迦南的婚宴里面行这个神迹，变水为酒。今天你把这个神迹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要学习从这几个主要的人物身上学习到那个宝贵的属灵的功课。这些属灵的原则要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人生中有时会出现那个酒用尽的时候，但是靠着这些你的话语，靠着你所开启我们的，我们就能够安然度过。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祝福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最主要的人物耶稣。好，我们看耶稣这个神迹里面，耶稣我们从他身上学这个属灵的原则。好，我们从耶稣的身上能够学到什么呢？我们从他的身上能够学到耶稣定义遵行这一位有美善旨意的神。好，耶稣他是人的儿子，他也是神的儿子。他从他身上我们能学习呢，他遵行定义的遵行这个天父他美善的旨意。好，因为第四节这边讲到，耶稣说母亲原文做妇人哈，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大家都很不能够理解啊，觉得好像耶稣对妈妈说话好像很不礼貌啊。但是实际上呢哈，这边讲的这个原文做妇人，这个翻译是对的。他说妇人，这个意思的希腊文叫做 gunai 哈，这个意思实际上是尊称。因为我们通过别的文献来调查研究哈，在当时的这个2000年前的这些希腊文的文献里面，发现很多人称他的，甚至包括皇帝称他的太太啊，称皇后也叫 gunai， 也是叫妇人啊，这个并没有不尊敬的意思。但是后面这句话说，耶稣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确实不太好理解啊。在德国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叫做 Bultmann， 他影响了约翰福音研究啊，这个大概50年的时间啊，在半个世纪的时间，他主导了约翰福音的这个研究啊。他说呢，确实这句话好像在耶稣跟耶稣的母亲之间画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距离啊 ，a peculiar distance， 好像在中间跟他隔开了一个距离。那个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说呢哈，翻成英文叫做 "What to you and to me"，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关心的和我关心的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我牵扯进来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意思哈，你知道这我跟你有什么有何干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关心的事情和我关心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这个时候就把我牵扯进来啊？为什么要这样？他是这个意思，对母亲并没有不尊敬啊。他的意思呢是说，你关心的和我关心的是不一样的，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哈，你这么早就把我牵扯进来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将来去研究这个约翰福音啊，很多地方耶稣都讲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都是指的呢他被钉死十字架啊，然后他复活，然后他升天，他得荣耀这件事情。耶稣这个时候讲呢，妇人我跟你有何干呢，这个意思是这样，因为他一开始行神迹，他就暴露了他自己这个弥赛亚的身份，然后这些犹太人呢、文士啦、祭司长呢，就要开始找他的毛病，要把他钉死十字架。他的一个意思是这样，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你叫我来的话，我变水为酒，我行神迹，我的身份就暴露了啊！我的身份暴露之后呢，犹太人就要来找我定赦罪啊，设计定罪，要将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呢，他定义遵行父神的美善的旨意啊，他是人的儿子，在人看来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啊，但是呢，他更是神的儿子啊。 你看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边就讲到，我不求自己的意思，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到第六章他也是这样讲，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我们看见耶稣的一生，他短暂的一生呢，33年半的一生，他都是遵行定义，遵行父神的旨意。从他道成肉身，有没有？我们过去过去不久的庆祝圣诞节，道成肉身啊，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开始啊，到他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啊，医病赶鬼，但是呢却被这些犹太人啊来迫害，但是他定义遵行父神的旨意，后来他走上十字架啊，被钉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呢，他的一生他都是定义遵行天父的美善的旨意。好，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有的时候酒用尽了，好像是我们中间可能还，我看到你们有做学生工作啊，将来要做学生工作，一个学生他去论文答辩，结果被教授批不合格，我们这边也有教授不合格，不能通过，他的酒好像用尽了。好像你一天出门高高兴兴出门去办一个事，突然被一个喝醉的人撞车，造成你身体的残障，一辈子要拄着拐杖行走。又好像你辛苦经营的一个公司啊，因为一个大环境的突然的变化，结果突然本来还事业很不错的，可以提供家里经济收入的，突然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突然变成一个很重的包袱。这都是我们人生久用尽的时候啊，我们也许很难相信在这种时候神还有他美善的旨意，但是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啊，耶稣他遵行天父的旨意，最后却钉死在十字架，但是后来他从死里复活啊，成为万人的救主。刚开始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好像不是那么顺利，但是我们定义遵行，像耶稣这样定义遵行天父的旨意，就必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有一个加拿大人，他的名字叫荣耀秀 Pearl Young， 可能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会知道。他曾经他是加拿大人，但是他参加了这个美国的宣道会。他从小的时候呢，神就感动他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所以当时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两个很大的宣道的机构，一个是宣道会，一个是英国的内地会啊，他们在中国有很大的这个宣道的工作。他就加入了美国宣道会，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正好日本侵华啊，有战争，这个宣道会在撤出的过程，就想派他到非洲啊别的地方，但是呢他遵行神的旨意，神感动他要到中国去，所以他是后来呢他就到英国的这个内地会，就是戴德森啊他创建的内地会。加入这个内地会呢，就被派到这个山东的烟台，在那边呢有这些宣教士，在各个省份啊内地宣教的这些宣教士，因为他们的儿女呢就集中在这个烟台来接受这个教育，所以他就在烟台这边呢来教这些宣教士的小孩啊，教初中啊，教高中啊等等。那个时候呢日本真的就跟中国就交战了啊，侵入了中华，然后呢他们呢这个结果呢这个烟台也被占领了，结果这些老师啊学生啊都被抓到这个日本集中营里面啊，所以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呢，他们就迁到了山东的潍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山东来的啊，在这个潍坊的郊外的这个集中营里面关在那里啊。这个时候 Pearl Young 这个荣耀秀姐妹，她好像她的人生酒就被用尽了。你看她遵行神的旨意啊，从加拿大那么老远来到中国，来到山东啊，结果呢要传福音，结果呢你看本来以为是要向第一线向中国人传福音，结果好吗，就到宣教师的子女这个学校里教书，还算是二线，对不对？还算是间接的参与这个宣教，结果现在呢被关在了集中营里面，都不知道生死未卜，不知道将来要怎么办。他的人生好像正在一个遵行神的旨意来宣道啊，可是这个时候突然他进了集中营的里面，他的人生酒好像用尽了，但是他定义遵行神的旨意，他遵行神的旨意来到中国啊，遵行神的旨意进入这个学校，遵行神的旨意呢进到集中营里面。但是奇妙不奇妙，因为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呢，在这个山东潍坊的这个集中营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这些老师和学生，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些外国来到中国做生意的人 这些商人，有一些这些商人还有这些老师和学生都集中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关在里面。结果呢，荣耀秀他们呢就有机会传福音给这些商人。你说奇妙不奇妙？这些商人原来在中国赚很多的钱，平时很忙碌，根本都没有想要听福音，结果却在集中营的里面听到了福音啊，甚至信主。哎呀，真的是，这是神美善的旨意啊。到了1945年，那这个抗战胜利了哈，荣耀秀姐妹就带了一些这些宣教士的儿女呢回美国和加拿大，因为他们的父母呢因为战乱了几年都没有消息了，也不知道他们生死了，就必须把这些孩子要带回他们的老家，带回美国和加拿大啊。他本来呢可以继续留在加拿大，留在北美啊，但是他寻求神的心意，神还是感动他要向中国人，要向华人来传福音。所以他就在1947年遵循神的旨意回到中国啊，到了这个河南省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河南来的，在河南的密阳，在这个地方啊，在传福音。那后来有没有中国内战啊，有这个政权要交替的时候，这个大陆的军队就来了啊，他们就遵循神的旨意，他们寻求神的旨意，问神说我们是要离开呢还是继续停留啊，他们就按着顺序读圣经啊，每一天我们是不是都有按着一定的顺序读圣经啊？如果你这样每一天按着一定的顺序读圣经啊，神常常向我们说话啊。他们那天读到的圣经是以赛亚书26章3节啊，那边说到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他们那天读到这一段的圣经，就觉得说神的意思是要他们留下来，虽然有生命的危险，他们还要留下来啊。所以这个大陆的军队就过来了，因为他们是白人啊，是美国的机构的人呐、啊，哎，这个加拿大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军队呢就把他们抓来审问，哎，你们是谁派来的？啊，是谁在照顾你们的生活？啊，他们就说，这个荣耀秀跟另外一个也是内地会的姐妹叫 Esther 哈、啊，他就说，啊，我们不是美国派来的，我们是天父派来的。啊，他们就说，什么是天父？啊、哦，他们就说，天父就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是这一位真神，他爱我们，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罪人，等等等，就给他们讲这个福音，啊，结果呢，这些大陆的军队的人呢，就安静的听，哇，听了1个小时、2个小时，哎，这个是办布道会，你知道吧？就给他们传福音，啊，后来这一波的军队就走了。又来了一波的军队，哎，又看见这里有这几个这个外国人，把他抓来。我们正在打仗呢，你是不是间谍？你是美国派来的间谍啊？他们说不是，我们是天父派来的。他就说天父是谁？他又再给他讲，哇，就这样，这几个月的时间，一波军队来，一波军队走。后来这个荣耀秀姐妹她说，这当中哈、啊，有一些人将来会在天上跟他们相见的，因为他们很安静的听。他们心里面很相信的那个样子，将来哈一定是有一些人是在天上能够相见。你看看哈，遵循神的旨意，刚开始好像不顺利啊。你看他遵循神的旨意，结果想要传福音，结果到了这个宣教士儿女的学校的里面。他遵循神的旨意，结果呢进到集中营的里面。可是神的旨意你去遵循，神的旨意都是美善的，你定义的遵循啊，到至终。必然他的美善显示出来啊，我们必然蒙福。你看他后来呢，在集中营里面传福音给那些外国的商人啊，甚至他被大陆的军队抓来的时候，他可以向他们传福音。这些大陆军队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啊。后来这个大陆的政权转换了啊，他们寻求神的旨意，神就派他们到台湾去啊。后来这位荣教士姐妹，她到80多岁的时候，她被主接走，她在台湾就建立了26所的这个教会，26间的教会。你看，遵循神的旨意，在人生久用尽的时候，比如裁员呢，比如得了一个重病，比如一个车祸，我们都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都要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善的啊，神允许发生的事情，它都是美善的。有没有在以赛亚书55章那边讲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耶利米书29章是不是也同样讲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见，他从他身上学到的这个属灵的功课，就是他定义遵行父神的旨意。好，父神叫他怎样他就怎样。好，你看他这个什么时候行神迹，他是神的儿子，可以什么时候都行神迹，但是他 定义遵行神的旨意，他这个时候没有行神迹，后来他就行了神迹。好，定义遵行神的旨意，刚开始好像不平顺，但是到最后至终使我们能够蒙福。这是我们从耶稣身上学到的功课。好，他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善的，而且他定义来遵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人物，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她呢呼求并且等候这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她呼求神，而且她耐心的等候神。好，你看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实际上代表了人在困境中向神的呼求。耶稣的母亲她来到耶稣面前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实际上是把我们的人的困境啊带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啊？是呼求神。人生酒用尽的时候，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呼求，到神的面前来呼求啊！因为人呢，这个时候人的帮助没有用了。这个时候正在婚宴进行的时候，你上哪里去买酒？要买这么多的酒，再上哪里买酒？你再上哪里去借酒？根本都没有可能。所以人生酒用尽的时候，你要来到这个真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信徒哈，我们信主的人可以打那个，哎，在我们世上哈，在世界上，我们遇上什么事情，我们不是打那个911嘛哈，打911哈，911。我们信徒信主的人也可以打333啊，333是耶利米书33:3，耶利米书33:3哈，这边说，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好不好记啊？33:3，耶利米33:3，在我们在困境的时候，在酒用尽的时候呼求神，神就应允我们，并且把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我们。所以在挪威有一个神学家哈，他叫哈列斯比，他认为无助没有帮助啊，无助 helpless 这个字呢，最能够总结出神所能够接纳我们的向他呼求向他祷告的一个心态。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呼求和祷告，那个心态最能够得到神接纳的呢，就是 helpless， 就是无助，好，就是无助。啊，你看有一个姐妹，她叫 Janice， 啊 ，Janice 这个姐妹，她做单亲的妈妈已经十多年了，很辛苦啊。单亲的妈妈带了四个的女儿啊，四个都是女儿，做单亲妈妈已经这个十多年啊，尤其是这个小女儿。这个老幺啊，因为他这个老幺在很年幼的时候就他的父亲就抛弃他们，所以这个小女儿非常的痛恨他的父亲啊。等他稍微长大了一点的时候啊，因为单亲了十多年嘛，他长到十多岁，所以他到 teenage 的时候，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反叛啊，非常的叛逆。千里斯姐妹在神的面前呼求啊，直到有一天他实在不行了，他说他祷告神，他说我再也撑不下去了。神啊，你就照你的方式，你要怎么做，你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你做你的事情吧，让他能够回转，啊，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你。杰尼斯姐妹，她在神的面前呼求，无助的呼求 ，helpless， 哈，无助的呼求。不久以后呢，这个小女儿就发现她怀孕了，这个小女儿怀孕，才十多岁的小孩，啊。他不但怀孕了，而且他就心碎了，因为都是十几岁的小孩，根本不懂事啊。这个小女儿怀孕了，她的那个男朋友就把她抛弃。Janice 感到心非常的痛，她感觉到她的人生来到一个酒用尽的时候，再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活下去的这个快乐。她说：“我自己已经单亲十几年，这么的辛苦，忍受人的耻笑，这几个孩子，这个尤其是这个小女儿，这么的叛逆。”做的那些事情跟这些人鬼混，现在他又要重蹈我的覆辙，我是单亲的，他将来也要变成单亲的，哎呀，他真的是觉得人生就用尽了。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无助的呼求和祷告，哦，迫使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本相，哦，事实上呢真的是有神的， 但是这个神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平时都以为我们觉得很行，靠我自己，好像自己像神一样的。但是我们人生久用尽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无助的呼求，我们发现这个世上真的有一位神，但是这个神不是我。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生的面前，一个病人他所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伟大的医生的面前袒露他的伤口，是不是这样？一个双手空空的人，一个双手空空的一个乞讨的人，他在这一个这么富有，在这个天下人间最伟大的供应者的面前，就是伸出他那个空空如也的双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后来耶稣回答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之后，玛利亚她怎么做？她没有在那边埋怨啊，她没有在那边讲啊，她转过身来对这些佣人说：“啊，耶稣告诉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你看看呢？所以玛利亚她把人的困境带到神的面前，她呼求神，并且她懂得等待神的怜悯，她懂得等候神在她最美好的时候赐下她的怜悯和恩典啊。你看呢，后来这个 Janice 姐妹她在神的面前无助的呼求祷告，无助的，真的是无助啊，持续的呼求等候神赐下她的怜悯。突然有一天啊，她的小女儿怀孕了6个月啊，不是突然，过了6个月的时间啊，他呼求，并且他耐心的等候神。6个月以后，啊，这个小女儿回来家里面，就不在外面鬼混了。他说：“妈妈，我的同伴都叫我去堕胎，但是哈，我感觉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要把这个孩子保留下来。我感觉到那个是神的声音啊，神在呼唤我，神告诉我说，他要用这个婴孩来重整我的人生。”啊，你看，用这个婴孩重整他那个破烂的人生，哇，这个 Janice 姐妹高兴的真的差点昏倒在地上。她呼求神，而且她耐心等待神赐下她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们当中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呢公司裁员了哦，虽然他们的工作的技能都很好的，但是因为一个大环境，因为他那个公司的运营啊，在某一个状况下面呢，公司不得不把他们裁员了啊。他们呢虽然失去了经济的来源，但是他们呼求神，并且耐心的等候神的怜悯啊。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虽然失去了职业，他们突然发现哎，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教会的里面来侍奉。因为以前呢朝九晚五，甚至常常加班，礼拜六礼拜天哦，甚至还要加班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机会在教会来服侍。诶，他们现在发现好多的时间可以在小组的里面，可以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哦。有个弟兄就在教会的里面管那个音响啊，因为音响啊做得很好的。他们也突然发现原来他们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些装备的，他们现在可以去参加一些神学上的装备啊，在主恩堂啊，在哪里啊，有这个传道会啊，更新传道会有办这些讲座啊，他们可以去上这些神学课。他们学到之后呢，又在小组的里面带查经，能够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呼求神，在人生久用尽的时候啊，职业的生涯好像被打断了，他们的经济的来源好像啊。减少了很多哦。他当然他们还是申请失业救济啦，或者是他们的太太或者是他们的先生还有工作啦齁、哦、他们生活上还是能够过得去齁、哦、虽然他们发现他们的这个失业了，但是他们呼求神，并且等候神的怜悯。你看他一呼求，神的怜悯降下来，让他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在小组的里面有更多的服侍，能够学到更多有关圣经的事情，能够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那个弟兄跟我说，他就比较有时间来灵修。以前因为要开很远的车去上班，根本没有时间啊。现在他比较早上就可以起来，第一件事就可以亲近神，读神的话语，灵修，然后才开始做一天的事情。你看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这么奇妙，用这种的方式来降在他的身上啊。所以说，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学到这个属灵的原则：你在人生久用尽的时候，可以呼求神，但是呢，你还要耐心的来等候，神必定将他的怜悯和 和恩典分毫不差在他的时候来赐给你。好，我相信这些失业的弟兄姐妹，我跟那个弟兄讲，你去想你这两年好不好，你两年失业，你两年以后神总会让你找到工作的，你就当着这两年是你带薪的假期，哇，那你的那个想法会怎样？你就不会在家里觉得说哎呦好辛苦好辛苦，你会觉得说我是带薪的假期啊，两年啊，你可以本来不能去哪里的你可以去哪里，你可能本来不能做什么的你可以去做什么，钱少一点但是还是够用啊，哇，所以他就很觉得很受用，所以他起来在教会的里面服侍，起来在小家的里面服侍，他去参加神学的装备，你看呼求神等候神的怜悯，两年之后我想说神一定分毫不差时间就是这个工作就再赐给他。好，我们人生久用尽的时候也要像这样呼求神，并且等候，耐心的等候神降下他的怜悯和恩典。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用人。好，我们第来看这些用人，从用人的身上呢，我们能学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他们呢顺服这一位有计划有安排的神。你看耶稣叫他哈，后来哈到了第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这个缸倒满了水啊，因为犹太人按照洁净的规矩在门口都摆一些，有六个水缸啊，那一家人刚好有六个水缸，那个水缸呢是给人家洗手洗脚的啊。耶稣对佣人说，把这个缸倒满了水，这些佣人呢就把它倒满了，而且满到这个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去给那个管筵席的人，哎，他们就送去。你看这些仆人哦，真的是二话不说，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你说奇不奇怪啊？那个是用来洗手洗脚的缸，那个水缸呢？你给它倒满了，这些人已经快跳脚了，正在婚宴进行的时候没酒了，助兴的时候没酒了，正在这个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你叫我做这个毫不相干的事情。那个时候不是自来水，在一淋水龙头这个水就满了，不是的，他们要轮流排出去，用抬的用扛的用顶的啊，很不容易把这个水倒满了。那一个缸啊，据说都可以装几十加仑的水啊，因为从考古的这个证据啊，那个牛奶有没有，那个一个大的牛奶或者这个水一个加仑，他都要三十个加仑，你要怎么扛？但是他们顺服，而且加满了水，加到缸口，然后说舀去给那个管会堂的，哎，他就舀去。你知道那个不是管会堂，那个管筵席的哈，那个管筵席的是权力很大的，就是现在的 wedding manager 知道吗？就是这些仆人、这些佣人的主老板呐、啊。你叫我拿了这个水，这个洗脚的水拿去给那个老板，你是要不要搞错啊？我的工饭碗会砸的、啊，对不对？可是这些仆人呢很顺服，他要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真的就舀给他，就舀给他。你看看他们是怎样的顺服，怎样的顺服、哦、人生久用尽的时候，但愿我们快快的顺服。你想到我们的人生的久的用尽的时候，人呢真的是很完梗的，到这个时候你还不顺服，你说你要怎样？快快的顺服你就必蒙福、哦、真的快快的顺服你就早早的蒙福。诶，我做一个见证呢、啊、是好像是不太这个不太光彩的见证齁、哦、你们就不要给别人讲齁、哦、在这里知道就是了。我自己齁、啊、因为我们比较 close 嘛齁、啊、比较近啊，我们再给你讲，因为在我们那边人很多就不。我自己是1999年受洗的，我墓道两年以后受洗。然后2000年的时候我就参加一个特会，哇，在特会的里面就被神大大的得着，被神浇灌啊，这是神很怜悯，就刚信主的人哦，他也有灵命可以很大的飞跃的时候，你们要记得啊，那是神的怜悯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渴慕神的话语，我就开始啊，就开始就来追求啊。然后神又安排刚好啊，安排一个姐妹啊，就跟我共车去上班啊，这是神派来的天使。他这个呢，我们一开大概要45分钟到50分钟的路程，他一上车就带我祷告。哎，我说一上车也可以祷告的啊，可以祷告，睁着眼睛也可以祷告，可以这是在开车哈。他祷告完要我祷告，他祷告，来回啊，哇，才知道说祷告可以那么多的事情可以祷告，从自己的开始，从自己的家人开始，从自己的教会开始啊，为自己国家祷告，哇，很多的事情。啊，为自己的公司祷告等等等等，五十分钟的路程一下就到了。公司上完班下班回去又是一路这样祷告啊，还要回去， 礼拜三就带到教会的祷告会，哇，神就派一个天使来 train 我，来培训我啊，哇，那个时候就对神非常的渴慕，哇，就渴慕神的话语啊。早上啊，这个姐妹早上六点打电话，起来没有？啊，那个时候单身了，都是晚上弄到十二点一点哈，然后早上要起来睡觉，起来起不来就很困的，闹钟响了，哎，又给他改五分钟，再推迟五分钟这样哦。有时候困到怕睡着，就一个眼睛睁的，怕睡啊，再睁这个眼睛，最后面啊，是不能两个眼睛睁起来，赶快哇、哦、洗漱一下才去上班。但是这个姐妹就打电话，起来没有？灵修，哇、哦，起来了。有的时候起来了，抱着圣经，空睡在那。神都感动他，又打一个电话，你有没有在灵修啊？有，就这样慢慢哈啊，就是开始来啊，到很追求，自己教会的聚会还觉得不满足啊，又到别的教会哪边有好的讲员来了哇，都去追求哈、啊。你看，结果就到了2000年我去上班，结果到了2001年有没有911有没有？2001年的9月11号，就那个恐怖分子的事情，炸了这个双子塔，然后那个整个的经济有没有大滑坡？有没有大滑坡？然后到2002年的时候，公司就宣布裁员了。2001年已经裁了一次了，02年又裁一次，03年马上就裁了。后来现在这个公司已经、不知道卖到哪里，被人家当时很大的一个公司哦，在 Morristown 有没有？在 Tyco 你们如果在工业界，有的人知道哦。那个时候正上班呢、啊，还兴高采烈，还有没有？还正在办绿卡啦。哎呀，一个单身的人，工资也不错。哎呀，真好。突然之间，酒用尽了，啊，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哦，我们也正在梦想的啊，买房子了，娶媳妇了哈、哦。嘿，突然给你酒用尽了，有没有？就像这个迦南的婚宴一样，迦纳的婚宴一样，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冷不丁的时候。酒用尽了啊，真的是酒用尽了，不但没有工资了，这个身份都成问题了，对不对？你没有合法的身份怎么在这里拘留？哎呀，真是酒用尽。但实际上、哦、那个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没有很追求嘛，其实神就有感动我，就说神感动我，就全时间要去装备，因为我也很渴慕啊，也常常问别人这个问题，问别人那个问题，又觉得没有得不到很好的解答，神就感动我，你可以自己去装备，你可以全时间去装备。那我哪里肯呢、啊？我正上班上的好的呢，正在办绿卡呢。我去读神学，谁给我办绿卡？谁给我工资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当然也是很比较年轻的、啊、哈，但是刚信主嘛哈。可是神在这个时候酒用尽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我，你可以去。你原来上班对不对？你很软弱对不对？你很看重世界上的事情对不对？现在我让你失业，你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念神学了。可是我不顺服，我没有像这些佣人这样，叫他倒水他就倒水，叫他倒满他就倒满，叫他舀给那个管筵席的他就舀给他去。我不顺服，我说这样的话，这样很危险嘛。这样的话我去上神学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学费从哪里来啊，哎，身份怎么办呢、啊、哦，想了很多哈、哦、想了很多好、哦、后来呢也是神怜悯的哈、哦、神很怜悯，最后呢我就又回到学校呢，又可以保持学生的身份啊、哦、又有奖学金这样啊、哦、我这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骄傲，为什么我的骄傲？我告诉你们哈，是心底里面的骄傲。我的骄傲是这样的，我不想要在我这个谷底的时候，好像被失业的时候，我才去念神学，好像怕被别人讲说这个人，你看这个已经不行了，才去念神学。我不要，我很骄傲。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工作，好，薪水很高的时候，我辞职我去念神学，这样比较好的。或者哎呀，实在不行，内政真的找工作很难很难。哎呀，找到一个那个 UNDNJ 的一个老板，他一跟我讲好了多少价钱的工作了，后来就再也没有音信了，因为他可能他那个申请的资金可能没有下来，哎，他就再没有跟我联络。到了五六月份了，这样已经不行了，所以我赶快就联系一个学校。好，那九月份还正好给我弄到一个奖学金。你看，五月份联系学校，九月份给你奖学金，那简直是，那是神极大的怜悯。因为你在学校的知道，你要差不多 12月份联系明年9月份的奖学金才能联系到，对不对？结果弄了我5月份，结果是一个人呢，他拿到这个奖学金，他因为签证没有拿到，他不能来，所以我5月份就补了这个缺，我9月份才可以回到学校拿这个奖学金哈。结果呢我心里面还是很不满足啊，我还要想去装备啊，所以我就一边在这个学校上课，全时间的上课，要上课还要做助教，因为有助教才会有奖学金嘛啊，要晚上要在实验室里面做助教，然后呢我又这个兼职啊，去上这个神学院的课。哎呀，你就知道一根蜡烛两头烧啊，因为一根蜡烛两头烧，那就很快的就烧没了。哎呦，那个很虽然那个时候比现在年轻不少哦，但是我觉得不行了、啊。我觉得不行了，因为你白天上课，你晚上在实验室又要教学生，然后又因为有一两个晚上又跑到这个神学院，哇，那个开车开到半路后就是会困呐，哦，哎，也就必须掐自己呢，真的是掐，掐大腿啊，然后咬舌头，咬嘴唇，因为不能睡，哎呀。这个实在不行了，就开到这个路边上，在那个店子小店面上，睡十分钟啊，再去开车，开到学校呢，哎呀，又迟到，心里面很难过，再来回的奔波，然后，甚至有一两个晚上，我必须睡在办公室的里面。其实，在学校里面不允许学生睡在办公室里面，因为办公室是办公的啊，教学楼是办公，不可以睡到那里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住在新泽西的中部。要到这边来上学，然后又要带那个，就是因为单程的路啊，就是一个小时的话，就觉得就是讲神怜悯哈，也没有出什么问题。假如有火灾或者什么，那都不得了的，那学校也不允许的哈。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挣扎。神的意思呢，是叫我全时间去练神学了，去装备，凭着信心去装备，不要想你的什么身份，不要想你的什么这些。好，神一定会照顾的，但是那个时候信心没这么大嘛，就是一边上这个学啊，一边又做这个助教，一边就是那哇，你看我真的是很不顺服，很不顺服神，很不顺服神，心里面有那个很深的骄傲。其实我跟你讲，你一般的顺服就不是顺服，不是完全的顺服，不是 100% 的顺服，就是悖逆。讲得严重一点，这样啊，不是完全的顺服，就是悖逆。很悖逆啊，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悖逆，所以神就让我 suffer， 让我受苦。但在一年的时间呢，真的头发白了不少，在后面你们没看见，真的白了不少，很是心，不但是身体，我觉得我的心脏会痛啊、嗯，你会感觉到心脏已经没有，好像那个已经没力气了，那个血都打不出来，会觉得心会痛，不行了，要马上躺下来，哎。我没有心脏问题，但是那个时候都会觉得，你会觉得负荷超负荷，你看不顺服神啊，不顺服神啊，神就让我吃苦。好，所以圣经上说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听命胜于献祭，你来献祭啊，还不如你听神的命令啊，你顺从胜过公羊的自由啊，所以你早早的顺服就早早的蒙福啊。好，你看在人生九用尽的时候，你早早的顺服，你就早早的蒙福。你们知不知道阿根廷大复兴是怎么回事的啊？这个南美洲阿根廷大复兴，这个大复兴呢是从一间的教会开始的。好，当然一间这个教会后来它燃烧起来哈，就影响了周围的教会，结果整个国家就复兴起来。这个教会是怎么复兴的呢？好，这个教会是从一个祷告会开始的，啊，神感动这个牧师说，今天晚上啊，从今天晚上起，我们8点到12点就开祷告会，啊，开祷告会，直到这个复兴降下来，好，牧师就宣布了，宣布以后呢，当天晚上只有四个人来，加上牧师5个人啊，他们就祷告啦，等候啊，还没什么事情发生，牧师问说，哎，你们有什么感动啊？有一个姐妹说，哎呀，好像神给我一个很奇怪的感动，说到我叫我到前面的桌子这样去拍一下。牧师说，那你就去啊。他说这个毫无道理的，这个没有道理，我不要。好，第二天又是这样，8点到12点，牧师问，你们有什么感动啊？那个姐妹好像说，哇，好像还是有一个感动，要到神好像叫我到前面的桌子这样拍一下。他说你去啊。不要，这个毫无意义，这个什么意思？一年这样，到了第4天的晚上， 到十一点半了，牧师说我们围着这个桌子来，一边唱诗一边祷告，来绕着这个桌子转。结果牧师哈就是到带着这四个人转，后来就说啊，我们轮流着来敲这个桌子。好，牧师敲下去，这个敲下去，后来轮到这个姐妹，她啪的一下敲下去，哇！结果他们大大的喜乐，不知道从什么来的天上的喜乐降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原来愁这个愁那个，教会人少啊，没有钱呐、啊，场地这个破旧了要修了，哎呀，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啊，很愁啊。突然大家哈大大的喜乐，哎呀，神的喜乐充满在他们的心里面，哇，他们很喜乐。好，从那天晚上开始，很奇妙。第二天晚上，神就带人来，从这里带人来，从那里带人来，嘿，这个。一下子哦，好像一两个月以后，这个教堂都挤满了祷告的人，哇！后来这个教会复兴起来，复兴起来又燃烧，又传染到别的教会，哇！别的教会也被感染了，又起来复兴。阿根廷的属灵大复兴是这样开始的，你知道吗？好、哦，其实神呢，并没有常常叫我们做种很奇怪的动作，你下次也在这边请教一下，不是这样，神常常不会叫我们做这些奇怪的动作，神的意思是要我们顺服，啊、哦。要我们顺服，要这个姐妹顺服，她才降下那个喜乐在他们的中间。像这个仆人也是一样，这些佣人也是一样。神叫他把水缸啊，洗手洗脚的水缸倒满水，跟那些酒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也很奇怪，对不对？他要你顺服，他要叫你舀水给那个管筵席的，这个也很危险的事情啊！这样真的会掉饭碗的。他一喝，哦，这个什么水？你赶快 you are fired。你着火了，你会不会？这是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神，但是不是常常叫我们做这个奇怪的动作、奇怪的事情？他是要我们顺服，他要我们顺服。在我们人生酒用尽的时候，我们快快的顺服，快快的顺服，早早的就蒙受主的祝福。哦，你看，像我那一年，后来哈，就是我那一年又在这边上学，又做这个助教，后来又去神学院上学，这样同时啊，两头跑，两头烧，哎呀，很辛苦。后来经过那一年的挣扎，我终于顺服了，终于顺服，我就把这个学校的奖学金真的就停了，我就全时间去神学院装备。哎呀，多蒙福啊！你知道，去到那边发现我的太太在那里啊，就是我现在哎呀，我就是做了我的太太的这个师母在那里啊。我早点去，我早点认识了。哎呀，真的，哎呀，早早顺服哦，真的早早蒙福。哎呀，真的后悔不已。好、哦，你们都很比我强的，你们都早早的顺服。好、哦，不要像我那样不顺服。一半的顺服啊，就是悖逆。好、哦，要记住。好、哦，时间的关系，我们快的看这个第四哈、哦。我们看这第四方面的人，就是这些门徒。好、哦，我们没有看见这些门徒，因为门徒这边也没有讲话，也没有什么，好像是配角。但是我们从这些门徒的身上也能够学到这些属灵的功课啊！这些门徒呢，他相信并且跟从这一位有荣耀有大能的神，他们相信而且跟从，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他们不但相信而且跟从啊！你看后来这个管筵席的尝了这个酒，就说：“哎呀，你这个对新郎说了哈、啊，人家都是先摆了好酒。”好酒喝了，大家哇，酒酣耳热了哈，头也有点晕了，然后你再摆上那个次的酒，差一点的酒，人家喝了也喝不出来了，对不对？已经喝了有一点醉醺醺的啊、哦，你这个人反而把好酒留在后面，他不知道这是耶稣变水为酒的变成了那个美酒啊、哦！你看哈、哦，哎，这个是耶稣在所行的头一件的神迹，显出神儿子的荣耀来，好、哦，这是人所不能行的，所以呢，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好，这是以后哈，最后一节经文也讲了，这些门徒呢就跟从他哈，就跟从他到加百农去，等等啊。所以你看，耶稣的门徒不断的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跟从这一位神的儿子。好，在我们人生酒用尽的时候，我们不但哈要像耶稣那样遵行定义的遵行这一位神的美善的旨意。像玛利亚那样呼求而且等候神的怜悯，像佣人那样啊，完全的顺服这一个有计划有安排的神啊，也要像这些门徒一样来相信来跟从这一个有荣耀大能的神啊。诶，我记得你们在你们教会啊，也在我们教会有分享过的一个有一对这个宣教士的夫妇，有没有？ 罗娜和这个赵建安啊，David 他们也请教，在你们小组还是在教会里面有分享，好像是在这里啊，在这里有分享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不知道哈，这个劳娜姐妹哈，她就是原来在北卡的，但是后来她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呢，有调动到我们这个新泽西这里，在 Chatham 啊，就在我们这个旁边，在 Chatham 这里哈，她在这边上的这个高中。他就是在17岁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呢，神就呼召他要到中国去，哦，传福音，哦，17岁，所以他后来呢，哈，他就去到这个 Wheaton College 在芝加哥那边哈，他就去装备哈，快要毕业的时候，他跟三个他同屋的姐妹呢，就祷告，在教员里面祷告说，将来神要带他们去哪里啊？这时候刚好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也经过，啊，说我们一起祷告，他就按手在这个劳娜的姐妹的，这个劳娜姐妹是美国的白人哈，好，按手在他的身上，说主啊，你让他变成一个中国人嘛？哦，他真的后来啊，就是知道神知道他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心智哈。后来呢，他先就到了台湾，在这个新庄，看到新庄啊，你们知道吧？新旧的新，村庄的庄啊，在新庄的孤儿院，服侍这些孤儿，而且像这些跟这个孤儿一起学中文，跟小孩子一起学中文，好像讲的这个流利的中文哈。过了两年呢，神就带领他到了湖南的长沙，在那边做那个外籍的教师啊。又过了两年，他就到了这个西安交大，你们从国内来的知道西安交通大学在那边哈，做啊。到了九零年底的时候啊，90年底的时候呢。就有人啊，他的同事呢，都告诉他说，哎，有一个在医院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哈，没有人要，因为这个妈妈呢，那个难产呢，就死了哈，就过世了。但这个父亲呢，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太过悲伤，或者是因为这个医疗的费用太昂贵了。你们知道，我们国内来在那个时候哈，如果一个那个几万块钱的手术费啦、住院费呢，真的是天文数字。他可能一时的软弱还是怎样，反正这个人就他的父亲就找不到了，这个孩子的就在医院的里面没有人要。哎呀，劳娜听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居然没人要，这样怎么行呢？他就啊叫人把这个孩子来啊就带回来了。他是个单身的姐妹，也不会照顾小孩啦，也就学了喂奶啦、换尿片啦等等等等的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啊，又说院里面又有一个小孩，好，也是没人要。这个小孩呢，这个背上长了一个瘤，血管瘤，啊，放在医院的这个藤阵上已经有几天了。我不知道你们台湾来的是不是懂得这种情况，因为在国内来的我能够理解，因为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多了哈，人的心就比较麻木了，你知道吗？哈，因为政策上呢又有一些的漏洞啊，也没有一些机构去关怀这些人。这个孩子在那边待了三几天啊，都没都要饿死都会死的啊。有的人呢，哎，看到一个小孩把他抱走了，洗澡的时候发现这背上有一个瘤啊，又觉得哎呀这个养不活了，又把他送回来了。好，然后那呢又叫人去把他拿回来，那个护士还好心的说，哎，这个孩子这个可能养不大了，到时候做手术可能变成瘫痪了，变成你的负，这个变成你的包袱了，变成你的重担了啊！你这个单身的，你怎么行呢啊？你，但是劳娜呢，心里面有神的爱，就把他带回来。好，现在好了，一个人，一个单身的人养两个孩子，所以在那个外籍教师楼里面，晚上呢，哎，都传来了这个小孩的哭声，啊，这个劳娜姐妹她有到这个当地的家庭教会去聚会，那这个聚会的里面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个赵建安弟兄啊，那他当时只是这个公车啊，国内叫做公交车，公车上面的这个售票员这样啊，劳娜呢，她祷告神说，我要嫁给一个中国人，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中国人啊，最好是不会英文的，这样我就可以学中文等等的，啊。哎呀，神真的是感动了这个赵建安弟兄啊，看见他，哎呀，看见他这个一个人照顾这两个孩子，真的是啊，真的是很感动。说这个孩子，他这是第二个孩子有这个血管瘤的到来的时候，这个劳娜呢还去亲这个孩子，他就看见他，哎呀，这么爱我们中国的孩子，他就感动，神感动他，就说我们一起照顾这些孩子好不好？哎呀，老板说真的，神回应了我的祷告，我就是想要说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可以嫁给他。好，好，他们就可以一起来照顾这个孩子哈。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学校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可能进步一些的，那个时候有这个意识形态不太一样啊，就是你这个外国人，你来你就领养我们中国的小孩，你这个不行的，你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小孩呢，没人管的话，我们睁一眼闭一眼就好像就过去了。跟你这个外国人来养我们的中国的小孩子，这样就我们就很没有这个，好像说不过去啊。对，我们不能允许你这样啊。因为后来呢，他在这个大院里面呢，又看见一个孩子，大家围着看，没人管啊。他们就说我们再等等，如果再等了一天的话还没人管，我们就把他捡回来。结果他们又捡回来了，因为一个人照顾三个小孩，你这样到时候我们这个外籍教师的大楼变成这个孤儿院了啊，不行，就把他辞退，啊，这真是很可惜的事情，就把他辞退，因为我们这个政策不允许，等等等等，就找了理由就把他辞退。你看，劳娜姐妹她的人生来到酒用尽的时候。本来很好，对不对？也能够到中国去，也能够向传福音，哈，等等等等。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没有工资了，啊，那个时候他也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工资啊，也在中国也要按照中国的工资才生活，对不对？啊，也没有在美国没有什么收入嘛，在中国的工资没了，没有这个学校的这个聘书，这个签证也会成问题的，因为没有签证啊，你这个拘留的问题也成问题。然后手上抱了这三个孩子，何去何从？何去何从？但是劳娜，她不但相信有这一位神，而且她跟从神，啊，神带领她到这个孤儿的面前，她就到这个孤儿的面前；神带领她收养这第二个孩子，她就收养这第二个孩子；神要她从那个大院的里面抱回第三个孩子，她就抱回来。她相信，她不但是相信，而且她跟从这个神。好，所以呢，你看神就感动赵弟兄啊，跟他成为组建这个家庭啊，组建家庭啊，哎，这个拘留的问题就可以有了，对不对？他只要嫁给中国人，他可以拘留啊啊，然后他们呢啊这个三个孩子呢哈，因为要治病，第三个孩子是这个兔唇的啊，从这个华人财产年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人去了？我还带着这个孩子。因为他们，我把他带回来哈，带到这个我们新泽西北边这边哈，Verona 那里，我带他们回来，跟这个孩子还一路的交谈。其实兔唇的孩子可以经过医疗治好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人家因为这个兔唇的孩子就觉得是好像是对一个家庭的咒诅一样，就摆在大院的里面，就让他自生自灭。你看，哦，你看这个孩子后来领养起来，好，哦，所以他们当时要给这个。身背上长瘤的还有这个长兔唇的孩子啊，要治病啊，他们就要到上海去治病啊，因为也没有什么钱呢，啊，你不要以为说外国人了，但是在那个工资没有了，工作没有一段时间没什么钱呢，啊，他们又挤那个火车，哎呀都挤不上去啊，以前那个火车非常拥挤的，挤都挤不上去啊，他们就在站台上晃。后来那个乘务员就说，哎，看到一个美国的人带了几个中国的孩子，而且这些孩子一般大的，都一样大的，你想又长得不像，这不看这，你不可能说生个三胞胎都是一样大的，而又长得不一样，因为他领养的时候都是从出生不久，人家不要就领养了嘛，所以他一样大的。现在这些孩子都是19岁，一般大的啊，这觉得很奇怪，就问你们要到哪里啊去啊？他说我们要到上海啊，要给孩子治病。说你这些孩子怎么长得是不一样？是你的孩子吗？他不是，是我们领养的。哇，这个乘务员就很感动，好，啊，就说哎。你是上不去这个车，对不对？我们这个列车的后面啊，有一节的列车是加挂的，这个列车呢是送那个外宾的，我们刚送外宾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回去这个地方，这个列车哈，这一节的列车都给你们用啊，一家五口就上去，哇，真的是软卧，哎呦，又很舒服，有空调，哎呀，你看看神多奇妙，神有荣耀有大能呢，人办不到神都能办到啊。然后后来他们呢就想要说啊，来把这三个孩子带回美国一段的时间啊，要去办户口，有没有？你们都听过了啊，在这个西安办这个户口，因为你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户口的，有户籍制度的，是不是？台湾也有户籍制度的，就是你出生在哪里，你的父母是谁，你的住址是哪里，等等等等，你这个人从哪里来的，要有一些记录的，对不对？要记录在案，你要户口的啊。他们去办护照呢，办护照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你拿的户口本啊。啊，然后再交钱的照片什么这些，你没有户口本，因为这三个人，这个三个孩子是孤儿，你知道吗？ 孤儿就是没有人要的，他不知道父母是谁，怎么你那公安局不给办，你没有户口，你没有户口我怎么给你办护照啊？后来科长不给办，后来处长下来了，说哎呀你看这个外国人收养我们中国的孩子，中国人都不要的小孩他们美国人要，好、哦、你看那个把他护照办了吧，就是他反正要去美国嘛，对不对，那就给他办了，然后就让美国来处理这个问题吧，因为这孩子要照顾了，不好那就真的给他办护照了，没有户口也办了护照了，哎呀真奇妙、哦、那还要办签证，到广州办签证，好，办签证，美国人说了，哎呀，你这三个孩子，一身就有残障的，我们不给你签证，你成为美国人的负担啊，不给签证。那后来又去签证上面的一个签证官啊，高级的就下来，他就给他讲见证啊，我们是神的爱带领我们来中国，我们领养这个孩子啊，哎，这个签证官是个基督徒，你知道吗？啊，是个基督徒，他是在弗吉尼亚，好像是在这个美国东岸这边的一个基督徒，他就说你背一段圣经。还考验他一下，他结果就背了圣经啊，结果他就给他签证，说这些孩子、中国人不要，对不对，我们美国人要，一签三个孩子全部来美国。好、啊、你知道这三个被人丢弃的孩子，被自己亲生的父母所抛弃的孩子，啊，本来在那里可以饿死可以冻死的孩子的，就因为啊劳纳和赵建安他们相信有这样一位神，并且他们跟从这一位神，他知道神有大能的，结果神做了多么奇妙的事啊！没有车子坐的时候给他们做软卧的车厢，对不对啊？然后啊，没有护照把他们办成护照，签证办不下来给他办成签证，这三个孩子你现在知道你在哪里，都在那个Moody Bible Institute 在成为神学生，你看这三个被抛弃的孩子，活不下去的孩子，就因为有人相信并且跟从神，他们现在变成是神学生，他们将来有这个第三个孩子带他回来了，他说他将来要到这个回教徒的里面传福音，你看看，从被抛弃的孤儿到现在的神学生到将来的宣教士，就是因为有这样一对的父母，他们愿意相信神而且跟从神，他们知道神有荣耀的大能，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我们人生久用尽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失业突然来临，也许我们失去最好的亲友，也许一个的变故让我们失去了身体的健康，也许一个苦难的临到，在我们人生中有久用尽的时候，啊，好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好像他突然被关在了日本的集中营的里面，好像他突然发现说他十几岁的女儿居然未婚先孕，好像他发现说他被神呼召到中国去宣教啊，宣教，但是呢，他被学校开除，他的签证有问题，他的财务有问题，等等等等。啊，好像我原来那样失业，正在办绿卡，但是突然失业。人生有久用尽的时候，但是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啊，像耶稣怎样呢？他是定义来遵行这一位有美善旨意的神，啊，也像玛利亚那样来呼求并且等待神的怜悯，也像这些佣人一样来顺服这一位有计划有安排的神，也像这些门徒一样来相信和跟从这一位有荣耀大能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从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的里面学到这些属灵的原则，在人生酒用尽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来靠着主安然度过。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